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
今日是2025年3月24号。首先请收听国际风云。
美国情报机构披露，习近平家族持有巨额商业利益。北京或向特朗普低头，中国考虑限制电动车出口以求和解。捷克政要呼吁欧盟应携手台湾，加强欧洲国防供应链。台湾连根拔除武统六配限期出境。美国将军揭秘新 F-47 战机重大改进。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3月23号礼拜日，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欣。下面嚟睇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日前公布有关中共领导人财富和腐败活动的报告，提及习近平家族的腐败问题。这个是美国首次正式披露中共高层腐败这一敏感话题。专家认为这个是美国关注中共内部情势变化，为政局的突变做准备。20号，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公布中共领导人的财富和腐败活动报告。报告认为习近平主导的反腐运动目的是维护中共的国内控制和合法性。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钟志东博士对大纪元表示，美国这份报告戳到中共的痛处，中共政权的贪腐是结构性的问题，亦是它最大的弱点。随着美国掌握的资料越多，北京方面亦会十分忌惮。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表示，这个报告发表的时机是习近平和军队里面不同派系新的权力斗争似乎已经浮出水面。接下来四中全会涉及中共高层权力的安排，还有军中权力的安排。现在如果要观察印太的情势，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状况恐怕是关键。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报告亦提到，习近平等高层领导人的家庭都积累了大量财富。行业研究提供证据表明，截至2024年，习近平家族仍然保留住数百万美元的商业利益和金融投资。虽然现有的数据并未将这些投资和习近平直接联系起来，但这些持股有可能是代表习近平间接管理的。报告写到，习近平通过亲属积累超过10亿美元的资产。钟志东表示，美国情报单位肯定有秘密收集这些贪腐资料，当美中冲突升高的时候用来制衡中共。沈明失则认为，习近平现在处于很大的危机，因为他自己的家人亦涉及贪腐。他所提拔的人，无论是外交部长秦刚、军方的苗华，亦涉及贪腐或者是政治不忠诚，这个令他没办法在整肃人的时候能够得到更合理的支持。前国会助理白科维茨对华盛顿时报表示，这份7页的报告历时2年半完成，情报界原本有充足的时间来对中共领导人的财富进行全面评估，但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沈明失表示，这个报告还未涉及机密的部分，只是将习近平或者中共官方已经公开的贪腐提出来。但这个意味着美国认为未来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来讲，中共内部的情势变化非常关键。无论习近平继续掌权，或者是习近平被另外一派势力所取代，北京未来的政策会影响美国，所以现在美国要加强军力。例如特朗普刚刚公布最新的第6代战机 F-47 等等， 其实都是以中共为假想敌。这个报告属于拜登政府时期的国家情报总监所做的报告，现在公布能够讲明新任的国家情报总监亦认同里面相关的内容。未来特朗普政府应该会因应中共内部情势变化做决策，对中政策会更加凸显中共对美国的威胁。钟志东表示，日后美国将中共高官在美国的资产、银行账户真正曝光出来，如果令中国社会的老百姓知道，对中共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会有致命性的打击。而由于中共近年还对外宣称其统治方式优于欧美自由民主体制，揭露中共高层家族的贪腐，对中共在国外推销所谓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亦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另外，中共两会结束之后，习近平先后到云贵调研，习近平一般都会前往红色景点大谈红色宣传，而贵州的遵义是中共党史刻意宣扬的一个关键地点，但习近平的专列却被略过了。评论人士中原认为，习近平没有好像前两年那样召开临近各省座谈会，李强等亦没有再次被招到他的身边，没有军委副主席或者军委委员陪同，更好像是走形式，恐怕因为不再是核心了，似乎亦不愿意管事了。而李强在福建调研考察行程比习近平看起来更加卖力，这个可能意味着中共党魁失去了经济主导权，李强可能重新获得了经济主导权，亦不再需要听命于习近平。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政府正考虑效仿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自愿出口限制模式，通过限制电动汽车和电池产品对美出口，换取在美国本土投资的机会。这个举动被视为北京对特朗普强硬关税政策的罕见妥协，意在避免美国更严厉的经济打击。消息人士透露，中共最高领导层已经流露出和特朗普政府达成协议的意愿，特别在电动车和电池领域，这两个中国产能过剩、靠补贴低价倾销全球的行业，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的眼中钉。新上任的美国财政部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二月在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的首次通话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中方扭曲市场的做法。特朗普本人更放话要重拳出击，计划通过关税和贸易壁垒令中国付出代价。这个时候北京的妥协姿态无疑是对这一压力的直接回应。华尔街日报援引中共政府顾问的话说，经济官员正在深入研究日本当年应对美国贸易战的经验。1980年代日本通过限制汽车出口，避免了美国进一步加征关税。现在中国经济内外交困，增长乏力，面对特朗普可能制出的关税大棒，北京似乎不得不考虑类似的策略。这场潜在的妥协背后是中美贸易战的新博弈。特朗普已经下令联邦机构评估对华经济关系，结果将在4月初出炉，随后将启动新一轮贸易攻势。北京显然希望抢在风暴来临之前争取喘息的空间。然而专家警告，这一招未必能够讨好特朗普。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佩蒂斯亦在 X 平台发帖，直言限制对美出口或者能够缩小双边顺差，但如果中国整体顺差不变，美国的贸易赤字亦不会减少，这个意味着中共的小算盘可能打不响。更差的是，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葛莱尔警告，如果特朗普不买账，反而可能联手欧盟共同施压。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头条，我是张欣。 川普正以削减联邦经费施压各大高校自我审查。这个月初，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被取消了$4亿的联邦合同和拨款。哥大21号表示同意进行彻底改革，一时间令全美高校人人自危。美国教育部对几十所学校发出警告，指控他们可能侵犯犹太学生的民权。美国国家委员会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六所美国大学交出大量有关其中国学生的详细信息。川普政府上个礼拜提出，若果哥大能够在20号前答应其9项条件，就可以与政府开启有关恢复经费的谈判。哥伦比亚大学在川普政府的推动下，被迫实施一系列关键改革，以打击猖獗的反犹主义，确保犹太学生的安全，恢复校园秩序，并限制中东研究中不当的外国影响力。据统计，上个月全美有近200所高校从其网站上删除了被川普认为有害不道德的 DEI 政策内容，关闭了校内 DEI 办公室。哥大、哈佛大学、史丹福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南加州大学等都黑现在列。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国内政策副总裁罗杰·塞维里诺说，早就应该这样做了，奥巴马和拜登政府时期民权法被完全颠覆， DEI 觉醒议程取代了真正的民权，现在高校才终于开始遵守法律。据悉，目前美国有60所高校因为校园反犹太主义问题被调查，45所高校因为参与一个小型多元化项目被调查，7所高校因为某些种族的学生设立奖学金、助学金和涉嫌种族隔离被调查。一些观察人士认为，部分大学管理层可能已经默许川普政府的做法，因为校内的亲巴勒斯坦情绪高涨，部分高校之前遭遇亲以色列捐赠者撤资，损失了几百万美元。近日美国教育部长麦克马洪强调，获公共资金支持的高等教育机构必须遵守联邦反歧视法律。收到警告信的宾夕法尼亚州6所学校在2024年曾因涉嫌反犹太歧视接受调查，其中5所学校已经通过和解协议结案。与此同时，教育部亦对45所学校进行调查，包括卡内基梅隆大学，因其博士项目有限制种族资格。川普政府认为这违反了排除种族的做法。卡内基梅隆大学宣布已经将这个项目的申请对所有人开放，无论种族如何。另外，1月20号，川普发布行政令，要大力审查拜登政府时期获准进入美国但不应该进入美国的外国人。3月初，国务卿卢比奥启动了 AI 捕获并吊销行动，审查学生签证持有者的社交账号，撤销支持极端组织的外国人签证。14号，美众院议员摩尔提案阻止中共签证法，他说中共滥用学签项目输送间谍，要停止向中国公民发放所有学生签证。18号，美驻华使领馆发帖说，签证签发之后仍持续审查，若果不遵守美国法律和移民规定，他们会吊销签证。资深记者严希分析认为，目前可以确定是提案针对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国人，中国留学生获美签证会更难，大量小粉红会被卡。虽然美国秉持言论自由，但是不再容忍外国人利用美国言论自由和司法系统的保护在美国支持外国势力，同时又仍然留在美国。21号，美国众议院中国共产党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致信6所美国大学，要求提供有关就读先进科学技术项目的中国学生的信息。信中指出，中共建立了一条有据可查、系统性的渠道，将研究人员嵌入美国领先机构，俾佢哋直接接触具有军民两用应用的敏感技术。美国的学生签证制度已经成为北京的特洛伊木马，俾中国可以不受限制的进入我哋的顶尖研究机构，对我哋的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信入面要求六所高校提供的信息，包括中国学生的资金来源、他们所参与的研究类型、他们之前就读的学校以及贵校申请人、录取和入学情况的逐个详细情况。早在2022年，拜登政府曾启动一项面向抵达美国的古巴、海地、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公民的身份合法化政策。日前，川普政府宣布将通过行政命令终止相关人员的合法身份，给他们几个星期的时间离开美国。这个涉及50多万名目前拥有合法身份的拉丁美洲移民。法新社消息，川普这一政令将影响到大约532000名古巴人、海地人、尼加拉瓜人和委内瑞拉人。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上述拜登时期政策担保的移民必须在4月24号前离开美国，除非他们获得允许其留在美国的其他的移民身份。这一新命令定在刚刚过去的这一个星期，在美国联邦政府官方公布上公布，公布30日后相关人员将失去法律保护。美国国土安全部对此给出解释，说假释本质上是暂时的，假释本身并不能够成为获得移民身份的基本依据，亦并不构成进入美国的许可，没有合法理由留在美国的假释犯必须在假释期结束前离开。川普21号下令撤销拜登、前副总统贺锦丽、前国务卿希拉里等15人的安全许可，理由是容许这些人接触敏感信息而不再符合国家利益。川普在白宫备忘录中表示，这些人士不再适合持有机密信息存取权，因此要求所有行政部门立即采取必要行动，包括撤销所有有效的安全许可，立即终止这些人士对机密信息的存取权限，并撤销这些人士进入美国政府安全设施的武陪同通行权限。该命令强调，这项行动包括禁止接收机密简报，例如总统每日简报，以及因为过去在国会任职而取得的来自情报机构成员所持有的机密信息存取权。涉及人士包括拜登及其家庭成员、贺锦丽、布林肯、希拉里、切尼、沙利文、纽约州总检察长詹洛夏、曼克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等15人。同时，备忘录指出，这个命令不创设任何可由个人向政府提出主张的法律权利。根据美国制度，安全许可的授予与撤销属于行政部门的固有职权，并非个人可主张的法律权利。因此，现任美国总统可以基于国家利益限制特定人士的机密存取权，而无需经过国会或法院同意。历任总统有时亦会限制前高层官员对敏感信息的存取，例如2021年拜登上任之后，亦曾撤销川普的情报简报权限。香港亿万富翁李嘉诚将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战略港口运营权以228亿美元打包卖给了美国贝莱德集团牵头的财团，这一举动令中共党魁习近平暴跳如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强势回应，运河是美国建的，绝不能够成为中共的前哨站。事情的导火线发生在3月4号，李嘉诚家族掌控的长江和记实业宣布将旗下覆盖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资产出售，其中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巴尔博亚和克里斯托亚尔港口 90% 的股权及运营控制权。这一交易震惊全球，因为巴拿马运河不单止是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命脉，更是美国总统川普眼中的战略重地。川普上任之后多次放话，北京实际上在操控这条运河，美国必须将它拿回来。现在李嘉诚的决定似乎正中川普下怀，他甚至公开表示这个是美国重新夺回权力的第一步。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对李嘉诚 未事先请示北京感到被背叛，认为这不单止打乱中共一带一路的布局，更是对其权威的直接挑衅。中共党媒大公报连发重磅评论，痛斥李嘉诚。香港前特首梁振英亦跳出来说，中国商人要为政权利益服务。更有消息说，中共副总理丁士祥已经派人去香港调查，试图对96岁的李嘉诚展开惩治。面对中共的激烈反应，美国毫不示弱。3月19号，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广播节目采访时掷地有声地说，运河是美国在1914年建造的，我们将它交给巴拿马，但是现在中共的影响力却渗透其中。香港公司控制着运河两端的关键港口，背后是中共的利益，这样绝不能够继续下去。他还警告，如果爆发冲突，中共可能迫使巴拿马关闭运河，这样对美国是直接威胁。川普政府显然已经下定决心要将运河从中共手中抢回来。对此，旅居澳洲的化学家袁鸿兵爆料，李嘉诚此举得到了中共内部多方权贵支持，包括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的退休高官及其家族，他们同习近平对立，希望通过这个交易向川普投名状。自习近平上台后，李嘉诚就开始抛售中港资产，转移大举投资英国。现在他仅剩 7% 的资产在香港，5% 在大陆，显然早已经为分散风险做好准备。时评人唐靖远分析，中共如果针对李嘉诚下手，可能引发中美关系急速恶化，还会吓走国际资本。不过鉴于李嘉诚的加拿大国籍及海外资产占比，习近平想搞定他恐怕没那么容易。日前百度副总裁谢广军的女在社交媒体上和网民就明星问题发生争吵，随后在社交媒体平台开盒一名网民的个人资料，对此网民担忧百度泄露用户数据。3月19号，百度就谢广军的女开盒事件发声明，否认谢广军的女开盒信息源自百度，并说经过调查，开盒信息来自海外的社工库，一个通过非法手段收集个人隐私信息的数据库。广东官媒南方都市报3月19号发调查报道指，在网上可以轻易买到个人资料，以佐证百度广泛，但是这个报道意外泄露了公安参与公民隐私买卖。报道说，南都 N 影像记者调查发现，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出售大陆个人信息的群组并不少见，在单个群组内短短一个钟头就有几百位网民查询并披露他人的姓名和手机号码，基础信息为机械人自动回复，如果要更隐蔽的信息就要添加社工库的客户服务花钱购买。南都 N 影像记者经过同时授权之后，花了300元人民币买到了其户籍信息。一家客户服务声称，其中240元是公安网站户籍截图的费用，另一个卖家收费一致，并公然表示自己和公安合作37分。报道说，卖家提供的个人信息完全正确，其中的住址包括前工作单位宿舍和现在的家庭地址，具体到哪一栋楼。报道说，在小红书、微博等大陆社交平台上搜索开盒等关键词，亦发现不少包含隐晦话术的广告贴，可以查到个人姓名、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学籍、开房记录等各种信息。记者在多个社工库群组入面看到，可以提供查询的信息五花八门，部分群组公然招募快递、银行等机构内部人员及公职人员，以合作安全、无忧赚钱为优利构建信息供应链。中共使用高科技全面收集中国人的个人信息，应用在监控民众，同时大量个资亦从腐败的官僚系统流入各种非法产业链，给民众带来各种安全隐患。原华为南研所工程师金顺当时向大纪元记者表示，这次数据泄漏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上海数据库中心遭到黑客攻击，另一个就是内部工作人员所为。内部人员利用他们的理工科知识，为了钱只要掌握数据库的管理或者电脑系统的管理，复制一份拿去卖。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我是石头。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边，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内容虚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650-395-8366。咁我哋咧都好希望咧呢个俄乌战争咧快啲结束啦。咁大家咧都寄望咧有突破性嘅进展嘅。咁今日咧就呢个话题咧先同大家追踪下先嘅，因为咧今日上昼咧，川普总统同呢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咧就持续咗一个半钟头嘅通话嘅。咁啊，两人咧讨论咗美国提出嘅30日停火建议啊。咁啊，乌克兰上个礼拜咧已经同意咗呢个建议噶啦。咁普京喺通话入边都表示咧，解决冲突嘅办法咧必须系全面、可持续同长期嘅。咁啊，要考虑到俄罗斯嘅安全利益同战争的起源，并要求监督停火协议，以防止乌克兰利用停火期间调兵重新武装。石头，其实你怎样看这一次的两个人的通话呢？你认为他们的通话有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呢？
当然有了，这一次其实都可以说是比全球的在俄乌战争这方面的可以是一啲進展唔錯嘅嚇，咁啊起碼從易到難，起碼係咁樣嘅一個過程啦。咁啊呢一次佢哋今朝喺談話入邊咧，其實談嘅內容都相當之廣泛嘅。咁啊除咗俄烏戰爭之外咧，佢哋亦都談到咗呢個中東嘅問題啦，亦都談到咗下一步，甚至乎咧睇到咗俄羅斯方面咧都講埋。想Trump嚟呢個參與埋佢哋嘅經濟活動添，包括咗稀土嘅開發嚇，咁呢個其實咧都睇到咗一啲可喜嘅現象。咁佢哋最起碼喺呢一次嘅談話入邊咧，強調咗就正如啱先講緊嘅一樣嘢，就話先係從能源開始，咁就先停能源先，唔能夠攻擊能源同埋一啲基礎設施，咁咪馬上就停止噶啦。咁所以起碼要30日嘅呢一方面嘅停止。咁啱先亦都講到咗話，會唔會俾烏克蘭一個呢個唞氣嘅機會啦？咁其實俄羅斯咪一樣，你以為俄羅斯好得烏克蘭幾多啊？佢咪亦都俾打到呢個一波碌係咪？咁其實咧兩邊咧其實都係好慘嘅，我覺得。咁所以咧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咧，而家能源同埋基礎設施停止攻擊咧，第一就對平民嚟講係非常之好嘅。咁对于呢个平民用嘅能源方面亦都非常之好。咁佢哋开始着手呢，就开始讲緊话黑海嘅停火啦。咁全面嘅停火同埋呢个永续嘅停火嘅。咁呢啲都係讲緊下，并且讲緊中东嘅地位问题。咁其实呢一次佢哋两个所倾到嘅呢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呢啲进展㗎啦。包括咗佢哋喺倾中东嘅时候呢，佢哋都倾到咗包括戰略武器的擴散，同埋伊朗永遠都不應該擁有具有摧毀以色列的能力。咁其實就係伊朗不可以擁核，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所以呢種喺佢哋呢一次嘅通話入邊咧，其實我相信取得咗唔錯嘅進展嘅。
咁嗱，讲就咁讲啦，但係呢会唔会真係出尔反尔嘅情况呢？咁尤其普京呢俾人嘅印象呢都係比较蛊惑啲㗎嘛，係咪？咁即係话点样先可以真係落实呢样嘢，同埋佢唔会反悔咁样。
监督囉。咁呢其实呢监督呢一次谈话入边呢，其实佢都有谈到咗对以后即係停火之后呢嗰种监督嘅情况下。咁虽然未好细节，但係佢其中有一点讲到咗话立即要就开始去到中东入边倾啦。因为已经定咗 在呢个沙地阿拉伯作为咗倾呢个和平谈判嘅呢个地方啊嘛。咁普京同川普倾嘅呢个只系一个开始嘅啫。咁啊开始咗先停三十日先，咁啊俾咗三十日你哋去倾，倾后屘嗰啲，即系基本上系咁样一个意思吓。咁其实睇到咗呢几日喺佢哋两个打电话之前咧，美国嘅特使亦都去咗俄罗斯啦。咁啊同普京沟同普通普京沟通啦。咁啊呢个亦睇到咗卢比奥之前亦都去咗呢个沙特系咪？咁亦都同呢个泽连斯基沟通啦。咁其实都沟通咗，大家都对呢一个而家停火嘅开从能源开始咧，都系一个共识嚟噶啦。
咁其实咧嗱，喺讲到即系条件方面啦，咁即系大家即系梗系要基于公平嘅原则啦。咁其实嗱。乌克兰咧，即系泽连斯基咧，就已经同意咗呢个协议啦。咁但系咧，就其实乌克兰有咩条件就可以提供出嚟咧？其实喺呢个俄罗斯方面系占优先多啲。
我只能够咁讲啦，因为其实咧，乌克兰其实佢主要系靠西方国家嘅呢个武器援助啦，咁佢先至能够顶到今时今日啦。咁当然佢而家亦都发展自己嘅军工，但系毕竟嚟讲咧。佢嘅實力都係比俄羅斯弱好多嘅，咁雖然俄羅斯嘅武器咧近年嚟睇到咧，其實亦都不怎麼樣，但係佢亦都比烏克蘭強好多，咁呢個好明顯睇到咗嘅。咁你如果講緊話呢一次嘅談判協議入邊咧，佢哋有啲咩可以交換咧？其實我睇到咗嘅，其實呢一次嘅 Trump 談判入邊咧，基本上唔係攞烏克蘭嘅條件嚟同俄羅斯交換嘅，而係阿 Trump 講緊話你只要停火，美國同俄罗斯之间就会有长远的经济合作，同埋呢一个即系大家有钱齐齐揾啦，经济大家一齐发展，即系基本上系美国系用咗自己嘅优势去同压住咗啊普京讲话，你只要同意唔好继续打啦，咁我哋两个国家就合作嚟呢个从经济上边咧为国家嘅富强咧去增加，而唔系而家去打仗。咁基本上就係咁樣一個，其實就美國俾咗一個好嘅機會普京話：，你唔使立25% 軍税啊！你而家咧就嚟同我合作，基本上而家個全球都立軍税嘛。
咁川普咁幫法咧，睇嚟即係烏克蘭亦都唔會話真係唔應承啦，真係都俾曬好處佢啦，真係。有乜嘢嘅？大家傾完之後，我哋嚟頂上，即係美國係去做呢一個角色咁樣。
咁其實咧呢一次通話之後咧，普京川普即刻就同呢個澤連斯基通電話噶啦。咁呢個其實亦都係證明咗川普咧冇對任何一方係偏頗噶。佢係同澤連斯基通咗電話，咁澤連斯基亦都同意咧能源。從能源同埋基礎設施開始咧，先停三十日，咁樣嘅話咧，對於大家嚟講咧都會好啲。
咁喺呢度咧，其實都可以睇出咧，川普總統係即係對於呢次嘅停火係即係用咗力嚇，即係去努力去話算啦咁樣。咁其實而家睇到就話呢個結果出嚟之後咧，咁各界嘅反應係點樣？
德国啊、英国啊都陆续出嚟讲紧话，川普嘅呢一次停火嘅谈判啦，取得咗进展，表示欢迎。咁佢哋亦都补充紧话，必须最终咧要持久嘅和平。呢、這、一个就系一直系噶啦，因为喺琴日阿 Trump 即系今日先倾偈啊嘛，同普京咪琴日咧，英国首相已经又一次同阿 Trump 打电话啦，亦都系讲到最后一句话，就讲紧话希望咧为乌克兰带嚟公正同埋持久嘅和平。盡可能被幫烏克蘭咧拉到最好嘅呢個deal啦嚇，咁啊大概咁上下啦。咁當然阿川普唔會講緊話佢可以攞到嘅幫烏克蘭攞到嘅利益，佢唔會講緊話而家佢劈咗唔要係咪？咁其實好明顯睇到咗，而家咪就喺度咁同阿普京傾咯。咁我睇到咗其實咧喺俄羅斯方面咧，佢亦都有自己嘅聲明出咗嚟嘅嚇。咁佢出咗嚟嘅聲明咧，為咗表示俄羅斯嘅誠意。咁佢將會提將23名重傷嘅呢個烏克蘭嘅士兵咧，會交俾基輔，咁啊表示咧呢個係有善意嘅，有呢一種咁嘅合作意向嘅。咁佢亦都話願意同美國咧係呢一個永續同埋長遠嘅解決方案進行合作嘅。咁佢亦都同意啱先講緊嘅呢個能源設施同埋基礎設施停止攻擊三十日。咁啊而家 佢自己俄罗斯都出咗呢几嘅消息，咁即系证明佢而家开始起码都有起步先啦。
嗯，咁头先咧亦都提到就系话中东和平进程啦，亦都会开始啦。伊朗永远唔应该有能力摧毁以色列。咁啊，讲到呢啲嘅内容，其实都同呢一个即系俄罗斯同呢、這个乌克兰之间系有联系。
应该在美国同俄罗斯之间嘅更加有好嘅呢个联系吓，因为其实喺中东方面咧，之前嘅俄罗斯其实涉中东咧都相当之广泛嘅，包括啱啱被冇几耐被推翻咗嘅呢个叙利亚啦，系咪？咁佢之前咧，其实俄罗斯有呢一个基地喺嗰度啊，咁被推翻咗，咁俄罗斯而家嘅基地都唔知点样。咁其实咧俄罗斯之前又支持伊朗啦，又支持其他嗰啲咁嘅地方，但系如果要同美国合作嘅话咧，俄罗斯必须要系以和平方式。咁所以咧，如果俄羅斯和美國合作在中東來說的話，其實也都給中東帶來和平，這個是絕對的。所以呢，這種很明顯看到，如果川普和普京這次的名義上的叫做俄烏和平談判，其實就是為全球帶來更加和平的一個局面。你會睇下，你會睇到保證嘅走向係咁樣，唔單止係俄烏嘅談判嚇。
嗯，咁啊，美國咧不嬲都被視為一個即係國際警察嘅角色噶嘛嚇。咁喺呢度咧，咁川普總統其實都起咗一個作用喺度啦。咁同以往即係呢個拜登時期咧，就係拜登係似乎淨係出武器啦，但係又好似唔會出面去談判啦咁樣。
如佢唔係唔出面談判，如果佢當時係用力阻止俄罗斯的话都打不成添啦，都未开战啫。嗰时啊，拜登喺度噏嘢嘅时候都未开战啫。如果拜登系真系好似川普咁强硬嘅话，你睇下阿普京敢唔敢开战？
嗯，战争唔会开始啊。OK， 咁啊喺呢度咧，真系都我哋期望咧，真系喺呢个停火之后咧，继续有更好嘅发展啦。真系，当然就系战争可以快啲结束咁样。咁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哋喺呢度暂停一阵先，转头咧继续有其他方面嘅话题。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啊，呢一节讲下咧，川普总统喺14号嘅时候咧就签署咗呢个行政令，就要求咧将7个政府实体嘅法定职能同相关人员咧减少到法律要求嘅最低限度。就系、是、而呢个美国国际媒体处咧就系其中之一个嘅。咁而呢个机构负责管理美国政府资助嘅多个国际广播机构啦，包括美国之音，提供多语言新闻，自由欧洲电台。咁佢就主要针对东欧、中亚同埋俄罗斯地区嘅。咁仲有自由亚洲电台，主要系面向中国、北韩同埋呢个东南亚部分地区嘅。咁啊，中东广播网咧就包括阿拉伯语频道嘅2个电台、古巴广播办公室咁样。咁啊，针对呢个行政令咧，3月15号嗰阵咧，这个美国国际媒体处咧就发布咗关于大幅缩减机构规模嘅声明啦。咁呢个声明就表示咧，川普总统前一日签署嘅继续削减联邦官僚机构嘅行政命令，系影响咗所有受资助方嘅员工嘅。咁啊，大多数美国国际媒体处嘅工作人员咧，将会由即日起系带薪休假，直至另行通知嘅。咁到底呢个美国之音仲有自由亚洲电台有存在啲咩问题呢？咁呢啲机构川普要咁样去即係大規模去削减呢，咁其实都好令人匪夷所思囉。
作为媒体嚟讲嘅话呢，如果我哋记得嘅话，其实喺呢、這个美国国际开发署佢入边被曝光咗之后啦，佢入边嘅好多资助入边呢，包括咗佢哋一啲合同入边呢，都是跟一些媒體有關，包括了什麼紐約時報啊，什麼這個通訊社啊，這些這樣的媒體呢都有關，而且的錢還不少給出去的。那這些呢其實是有沒有作用呢？其實很明顯看到了，給了錢他們，他們就是反過來是出了很多極左的這些 內容出嚟，包括咗攻擊阿 Trump 嚇。因為作為媒體嚟講嘅話咧，佢其實就需要一個公正嘅呢個情況嘅。咁而家咧睇到咗呢一次川普喺選總統嘅過程之中嘅話咧，其實自媒體咁啊係起咗非常之大嘅作用啊，唔係少少作用啊。咁啊反而嗰啲所謂嘅傳統大媒體嘅話咧，係一面倒咁去呢一個批阿 Trump 同埋呢個支持呢個民主黨嘅候選人賀錦麗嘅嚇，呢個其實大家都睇得非常之清楚嘅呢樣嘢嘅。咁呢一次可能會大家覺得係咪呢個國際呢、這個美國國際媒體總署咧出咗呢個縮減規模啦，係呢一個報復啦？其實唔係嘅，因為其實咧。呢一次美國之音同埋自由亞洲電台在內嘅呢啲媒體嚇，被縮減或者叫佢哋行政休假咧，最重要嘅一樣嘢就係佢哋要睇下呢啲咁嘅部門、呢啲咁嘅媒體咧，仲有冇存在價值？呢個其實係最重要嘅一樣嘢嘅。打個比方，好似歐東歐嘅或者係中亞嘅，甚至乎喺俄羅斯地區嘅一啲電台咧，佢其實有啲可能真係唔係太適合。这个存在的。因为以前譬如美国之音它其实总的来讲它是一个总的称呼来的。但是它会在东欧也有，在这个譬如在德国之声，它是属于美国之音其中的一个分部来的。这个法国广播电台其实也都属于是的。那么这些呢基本上是当时在二战的时候呢，为了这个纳粹德国在歐洲方面的橫行，他們做這些電台是反宣傳這樣一個作用的。因為當然我們上了年紀的朋友呢，當年在中國大陸的時候呢，要翻牆的方式才能夠聽到美國之音，這個是微足珍貴的一個聲音來的。當時我說的，那時候美國之音真的起了很大作用，因為它是將美國的內容真真正正宣傳到外邊去，等外界都係美國以外嘅人咧，會聽到咗美國嘅真正聲音。咁呢個就係美國之音本身要做嘅內容嚟嘅。咁好似二戰之後咧，德國唔存在，其實歐洲嗰啲電台咧，按照正常嚟講嘅話咧，如果你係自己獨立咗出嚟之後咧，就冇問題嘅。但係如果你仲係需要美國去資助嘅話咧，其實你嘅作用起咗咩咧？咁呢其實係關鍵，係咪？如果你起唔到，繼續宣傳美國文化的作用的話，其實這個電台所存在的價值就慢慢消失了，就基本上是這樣一個概念。所以他現在川普認定即指定這個作為美國國際媒體開發處的高級顧問的角色來處理這件事，他就是為了在有限資源裡面將呢啲媒體做得更加好，就係所以咧，有啲議員咧，我相信佢會縮減，甚至乎係消失嘅。咁對於中文嘅呢個美國之音嚟講，會唔會消失咧？從石頭角度嚟講咧，未必會消失。但係咧，因為其實美國之音咧，大家可能好多人都了解到咧，其實近呢十幾廿年嚟，其實佢所出嘅內容咧，好多時候都唔係記者去採訪嘅，佢都係叫做編譯或者係叫做綜合嘅。咁你作為咁大一個媒體，攞住美國國家嘅錢出去，你連記者都冇去採訪一件事，所以佢點解一上嚟咧 cut 咗三大通訊社嘅合同咧？就一上嚟 cut 咗美聯儲、美聯社呢、這個路透社同埋法國通讯社吓，咁啊法港，咁啊呢三个通讯社都系佢哋系喺全球嚟讲咧系最大嘅通讯社三个嘅，系成日都攞住啲消息咧打包嘅形式卖俾唔同嘅媒体咧嚟呢一个作为佢哋嘅营业方式。但系你唔好忘记，佢哋将嘅内容攞出嚟打包卖俾你咧，佢哋已经审查过嘅内容噶啦。咁所以嗰个事件出嚟嘅真相你系唔知嘅，原来系，咁样就大剂啦。咁所以咧，你如果系作为美国本身资助紧一个媒体，话要发出美国嘅声音嘅话咧，咁你点发出美国声音咧？咁呢个本身就系一个好大问题嚟嘅。所以佢一上嚟就先将呢三大通讯社嘅呢一个 合同取消咗5000多万一次过取消咗。咁跟住咧就讲话，你所有嘅人咧先行政休假，我哋要睇下究竟你哋之前系点做嘢嘅，同埋咧我哋应该保留边一部分，我哋点样去缩紧人手。咁其实系一个咁样嘅过程，而家咧啱啱开始。所以有啲人讲紧美国之音系咪会倒闭咧？阿石头嘅理解咧就系、是、石头嘅理解吓，唔知道真定假。石头嘅理解咧系中文嗰部分咧。可能會有部分保留，但係可能會好多人都會被 cut 咗或者係被換嚇。因為咧之前已經聽講咗，無論自由亞洲之星又好，或者係美國之音又好，其實就係中共有好多嘅呢一個間諜係滲透咗入去噶啦。咁所以佢哋寫出嘅文章咧，其實係偏向中共嘅，甚至乎咧有陣時會鬧埋美國添。咁呢個其實咧好奇怪嘅一件事情嚟嘅。咁所以咧，佢哋可能會係做一個非常之徹底嘅呢個檢討，睇下佢嗰啲人嘅寫嘅文章係乜嘢，邊啲人應該留低，邊啲人咧應該呢個 lay off 嘅。咁可能會做嘅。而自由亞洲電台咧，佢屬於同美國國際媒體開發處咧係一個合同嘅關係嘅嚇。咁佢而家亦都話取消佢嘅合同。包括咗佢哋未用嘅錢咧，都話希望佢哋先俾翻錢嚟先。咁但係我睇到自由亞洲咧，都仲喺度運作緊。但係美國之音咧，呢幾日已經基本上停曬㗎啦，因為佢哋啲人全部翻屋企。佢哋係攞緊工資翻屋企嚇，所以佢哋喺工作期嘅時間內咧，佢哋有 stand by， 即係要睇個 email 嘅，唔係話你冇嘢做嚇，要 stand by 嘅。咁咪呢種咁嘅形式，所以而家睇到咗咧，嗱，佢哋亦都適合咗阿 Trump 嘅呢個行政令，講緊話。你而家美國國際媒體處咧，係需要大幅咁刪減你嘅規模同埋你嘅費用啊嘛，咁佢咪需要咁去做咧？因為佢國際媒體處總嘅嚟講咧，佢係超過10億嘅開銷嘅，咁淨係美國之音嘅話咧，都已經2-3億噶啦。咁而家佢發現咗美國之音喺呢一個大選之前咧，竟然去租咗賓夕法尼亞州嘅一個大樓啊，嗰個大樓喺邊咧？租咗都租咗2.5億啊！咁嗰個國際媒體開發處嘅呢嗰個顧問講話，點解要租嗰個地方啊？我哋呢個美國之音自己有個大樓都未用曬啫，點解要租嗰度咧？咁係咪浪費咧？咁呢其實本身就係咁樣啊，所以佢而家公布咗啲嘢出嚟嘅話咧，係事實上係出現咗呢個咁嘅情況嘅。咁所以佢點解要係要咁樣處理咧？就非常之明顯睇到咗。而家嘅浪費咧，係浪費我哋納税人錢啊！大家要明白嚇，唔係整係咁浪費，同我哋無關，係有關嘅。即係因為真係用到恰當之處係冇問題嘅，所以亦都有啲人，所以呢個咪就係問題嚟咯。
咁其实都系可能川普总统作为一个即系美国资源嘅一个节省方面嘅一个手法做住先吓。咁至于下边嘅电台点样去运作咧，到时咁可能即系再重新去睇下啲资金嘅情况，去再重新啦。
当然啦，佢呢个肯定会系噶啦。即系所以我自己嘅理解咧，就系有啲部分咧，有啲唔同语系嘅可能会 cut， 但系。中文可能會真係有所保留嘅，因為Trump都講緊，或者佢嘅幕僚都講緊話要將資源調翻嚟亞洲對付中共啊嘛。中文就其中一個，咁而家亦都傳聞中話，中共喺度拍曬手掌話呢個希望美國之音關咗呢個亞洲之星關咗啦，佢哋拍手掌，你高興得太早啦，而家係精簡人員對付你啊，你放心啦。
OK， 咁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咧或者先讲到呢度先啦吓，咁啊转头翻嚟啦，继续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喺中共通过反分裂国家法满20周年之际咧，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13号下昼咧喺总统府大厅咧就举行咗一个国安高层会议，咁啊主题咧就叫做凝聚反吞并共识，应对中国统战渗透嘅。 咁佢表示咧，中共持续扩大对台湾嘅融合发展策略啦，采取各种手段啦，已经系反渗透法所定义嘅境外敌对势力啦。咁啊，并对台湾当前所面对五大国安以及统战威胁咧，提出咗17项嘅应对策略嘅。咁喺谈话中咧，赖清德明确咧就将中共视为境外敌对势力啦。咁啊，似乎咧就要将中共嘅面具撕开咁。咁石头，你点样睇赖清德嘅讲法咧？
嗱，其实咧，你赖清德呢一次嘅谈话系边咧？嗱，中共啊20周年嘅反分裂国家法噶吓，佢呢一次嘅谈话，你可以将佢当成咗系同样系台湾版嘅反分裂国家法嘅呢个谈话吓。其实讲清楚啲就系、是，咁佢其实讲得非常之清晰嘅你啱先讲咗17项嘅应对措施嘛，咁其实佢系根据5方面嘅一个啦。咁其实佢最令中共跳起身嘅就系讲你啱先讲嘅，就将中共作为咗境外敌对势力。咁呢个其实咧系非常之严重嘅，因为呢句说话咧，我唔知系因为当时国民党提出嚟先嘅咧，定系中共提出嚟先吓。咁如果中共提出嚟先嘅话咧，咁啊大镬啦，咁啊人哋用翻你句说话。反翻轉頭咧，對住你嘅咁，其實咧好明顯睇到咗。其實啊，黎智德呢一次嘅談話入邊咧，佢最重要嘅講幾樣嘢咧，就係講緊，因為而家美國即係台灣方面啦，被滲透得相當相當之犀利嚇。無論係從民間、軍隊、文化、技術，即係各個領域咧，其實對台灣嘅滲透同埋影響咧，都相當之大嘅。咁啊，令到咗咧。台灣各界咧喺度擔憂緊嘅，咁你睇下，自從上一啱啱總統就職冇幾耐之後咧，就開始喺呢個立法會入邊搞咗一大輪，係咪？咁啊搞到風風火火，可以講係好多嘅問題喺度嘅。咁啊又改呢樣嘢，又改嗰樣嘢。咁之後咧，而家台灣開始做呢一個罷免啦，係咪？咁啊呢個關係咁。咁賴清德可以做咩咧？咁但系而家睇到咗佢其實一上嚟咧，除咗講緊佢係境外敵對勢力之外咧，講緊中共嚇，咁佢而家亦都睇到咗佢話要將以前軍隊處罰嘅呢個審即係軍事法庭咧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啊將軍事法庭重新建立，即係重新開始嚟過。咁因為普通嚟講嘅話咧，如果係犯法喺呢個普通法庭嚟講嘅話咧，那個定罪應該冇咁重嘅嚇。如果軍人犯罪喺軍事法庭受審嘅話咧，如果係一旦被定罪，你作為咗出賣國家、間諜、自由之類嗰啲咧，個罪行會比一般嘅法庭會重好多嘅。咁呢個其實咧，佢成立軍事法庭呢一個係一個非常之大嘅震懾作用嚟嘅。因為近年嚟，我哋其實淨係睇到咗被拉嗰啲，無論係退役嘅、現役嘅呢啲官人，呢啲咁嘅官員又好，或者係軍方人員又好咧。是相當之猖狂，或者相當之猖獗，甚至乎有些計劃怎樣去一打起台海戰爭的話，他們怎樣計劃出賣這個國軍的，這些真的非常之無恥，我覺得這個他重新起動這個軍事法庭的話，其實對本身作為軍人來說的話，其實是一個震懾來的，也都是非常之清晰地告訴他知，告訴全台灣的人知，你不要再做這些這樣的事了，咁其实都好明显嘅。
嗯，咁啊，赖清德咧，对于就话国民咧，同埋即系点样去守护呢个民主自由嘅第一线咧，咁佢都有寄予一啲嘅，即系话一个忠告啦，或者系点样系叫教佢哋点样去应对嘅。咁似乎呢度咧，系咪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嗱，咁啊，佢应对就有好多方面去应对吓。咁因为譬如打个比方啦，而家。好多滲透方面咧，咁佢其實啱先講緊17項入邊咧，其實就係有好多嘅應對方式噶啦嚇，因為譬如混淆成即係中共而家專係將呢、這個我哋成日都講緊中共將國家人民咧係混淆視聽噶嘛，咁佢而家亦都將台灣人同埋呢個即係中華民國嘅人同埋咧。中國人咧又混淆視聽，咁呢個係認唔清楚，咁所以咧呢一樣嘢咧，近期咪傳出嚟嘅所謂身份證嘅認同啊，係咪？咁咪有啲係攞台灣人， 就走去中國大陸攞身份證嘅。咁而家真係有啲被如果認定咗嘅話咧，就分分鐘會被取消身份，就然後咧就你中意去中國大陸問你作為中國人走啦。大概咁意思啦。
喺石头，你有冇听到咧？就系话一个抖音网红咧，叫硬硬啦。咁佢喺台湾咧，咁其实佢系一个大陆嫁到台湾嘅一个中国人，系啦。咁我哋讲六倍呢个词啦。咁其实咁佢去到台湾之后咧，咁佢又讲中国有几好啊咁样。咁但系咧就后屘咧就。在台湾方面就说要他十日内要离境，而且五年之内不给他再申请根据这个按这个亲人去居留的情况。他现在又好像似乎又有些后悔的情况，你有没有听到这个这样的事件？
不是有些后悔，直接后悔。这个亚亚在台湾他只是其中一个现在第一例被趕走的第一例，其實現在台灣，因為台灣的六倍呢，聽說有成幾十萬人的，那這些即是大陸嫁到來台灣的這些人，無論男或女，可以說是六倍，那嫁到來台灣或者來台灣生活，其實本身來到台灣的話，沒好地地，是不是？那我們之前呢，有介紹過，其實不少的從大陸來了台灣，即是嫁來台灣的人，其实对台湾的生活相当之好的，他相当之赞赏的，而且呢是讲得很好，但是呢亦都很不幸的，就是有个别的呢，因为他真的来赞美台湾的那些人，但是他回到中国大陆呢被消失，这个其实呢是一个很大的分别来的。这一次这个亚亚在台湾呢就刚刚调转了，他来到台湾呢其实结婚生仔已经在台湾安居乐业了，攞埋曬身份證，已經係可以喺呢度長期居留嘅。咁佢但係為咗喺抖音入邊賺錢啊嘛。
嗯。
咁你想賺錢嘅話，你淨係講台灣好，可能個個都講台灣好嘅咯。咁佢賺唔到錢啦，係咪？咁佢咪調翻轉啦，佢就以戰狼嘅形式咧，就喺度批評台灣咯。其實可能啊，我只係講可能啫。因为他跟他后悔的语言里面讲的就是他其实是为了赚钱就将自己变成了战狼一样，就讲台湾这样又不好那样又不好，甚至乎讲欢迎中共来武统台湾之后之类的，就做了很多这些。而这种这样的六倍在台湾还是不少的，现在只是查紧听说百多人了。而那些被查緊嗰啲咧，已經快快脆脆喺度刪緊自己啲視頻啦。唔好意思，你刪都冇用噶啦。如果查你嘅時候咧，如果已經開始查你咧，即係證明你嘅內容已經下載曬噶啦。講得清楚啲就係、你其實係刪都冇用嚇。咁呢啲咁嘅情況咧，就因為咁多，咁而家咧又係咁緊張兩岸嘅關係，加上咗你賴清德喺度講緊呢樣嘢，咁你咪即係。撞在火頭上，即係最出頭位就是你啦，咁咪先搞掂你先啦。咁所以而家咧情況好明顯睇到咗，就係要趕佢走，就係取消咗佢所有喺台灣嘅合法身份。咁佢又講過話，台灣嘅醫保又幾好，又呢樣嗰樣咁，係咪？好咁，你點解鬧佢啊？咁你既然係好，你點解要出聲咧？係咪？其實同我哋而家喺美國入邊攞緊福利嗰啲啦嚇，調翻轉留美國嗰啲咧，係如出一轍。这些人我都叫他回中国大陆，不要在这里，你在这里做什么？
因为他们是不是认为在海外有言论自由嘛，可以喜欢怎样说是怎样说呢，这样
是有言论自由，问一下自己的良心，即问一下自己的良心先。但是美国好一点，因为美国是不怕中共来这个叫做強迫或者打，是不是？台灣是危機之中，你就在煽風點火，你真的算什麼呢？這其實是不是很奇怪呢？本身你已經這樣做不對了，你來這個生活好地地，你為什麼會將它貶到這麼低呢？是不是？就算給福利你的話，你都不能夠貶到這麼低了，是不
是？既然覺得中國咁好，咁點解佢哋唔翻翻去咧？
我都認為佢應該翻翻去，所以佢自己點解會喺嗰度又喊咁口話要翻翻去，唔好又驚咧？驚咩啊？嗰個係你嘅祖國嚟噶嘛？你要翻去攬住佢咯，你日日攬住佢最好啦，係咪？咁你去嗰度生活，我都好歡迎，我都認為呢嘅人咧應該翻去嘅。
OK， 咁啊，即系大家咧，虽然喺海外有言论自由吓，但系呢个自由咧，真系唔系无限度咁样去俾你诋毁。
先问下自己良心先。
嗯哼。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